弟兄姐妹平安啊，感谢神，我们又一起啊能够在这里来敬拜神啊。按照今年的我们的教会的讲道的计划，今天我们的应该讲这个是加拉太书的第三章的最后和第四章的开始啊。这个在大家知道加拉太书是使徒保罗写给加拉太的这个教会的在罗马帝国加拉太省的教会的这些很多的当时加拉太的很多的教会是在受到保罗在第一次第二次宣教中的影响而建立的保罗在这些教会中有相当的影响力，他把正统的福音传给了他们。但是当保罗离开之后，有一些从犹太来的犹太的所谓的基督徒来进入到加拉太教会之中，来给他们传讲一些谬误的道理其中非常困扰他们的就是所谓的律法主义这些犹太的基督徒要求他们在这个外邦的基督徒在相信基督之上，在要遵守犹太的律法，特别是以外邦人受割礼为代表的这些律法上的一些条文这个他们整个的歪曲了这个救恩的真理所以在他也借着这样的谬误的教导否定了信心和圣灵的救恩和神的救恩因为这个原因，保罗听到这样的消息之后，他就写信给加拉太的信徒，他劝诫他们要他们持守真道这个加拉太书整个的全书都是他在重点在强阐明和阐释这个因信称义的真理我们刚才读的经文特别讲到了救恩论的一个核心。我们在读这个今天的我们的基督徒，我们在读这样的经文的时候，仍然对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警醒的提醒的意义。我们也在读到这样的经文的时候，我们想到今天我们的自己，想到今天我们的社会，想到今天我们的教会，我们真的是需要来重新的来思考也要认真的来思考我们所信的这一个福音我们在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恭敬的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把我们自己的心摆在这里，主啊，求你来鉴察。主啊，我们知道你的道你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髓与骨节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与主意都能辨明。我们知道我们在你面前我们无所遁形，主啊，我们求你把你的真理向我们来显明，你照明我们心中的黑暗，你也把光明的盼望赐给我们，主啊，你让我们真真实实地活在你的面前，让我们因着这个救恩，我们能够活出活泼的生命，我们不被罪恶捆绑，我们也不被这个各种的辖制来捆绑，我们来单单地仰望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的工作。我们谢谢你，求你自己洁净孩子，主啊，你使用孩子的口，你也借着孩子讲出你从天上来的信息，主啊，供应我们每一位的需要，我们让我们听得讲的我们通得造就。谢谢主，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在我们今天看的这个经文，如果我简单的分析大纲，非常非常的清楚，三章的26到29节讲到因信称义，怎么样成为神的儿子，在第四章的第1节到第3节讲到我们在世俗小学之下形同奴役，第5、6、7、3节就讲到了得儿子的名分。如果把这个放在一起，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不是奴仆乃是儿子。我们先看这个我把顺序稍微调整一下，我们先来看第四章的第1节第3到第3节保罗告诉我们说，我说那承受产业的既然是全业的主人，但在孩童的时候却与奴仆毫无分别，乃在师父与管家的手下，只等到他父亲 所定的时候来到。我们为孩童的时候受管于世俗小学之下也是如此。在这三节的经文里面，保罗用了一个比喻，这个比喻讲到了什么呢？讲到了当这个以色列人犹太，也就后来的广义的犹太人，他们承受了从亚伯拉罕继承下来神的祝福，他们这是一群要承受产业的人，但是在神的时候没有到来之前呢，他们也就是在底下我们会讲到什么是神的时候，他们受制于律法的以摩西传下的摩西律法的管理之下，在这样的管理之下，他们就像一个小孩子，在还没有成熟的时候没有办法，他们要学习很多基本的一个操练，在这个时候呢，他们的在这个受训练的过程中或者等待的过程中，他们的地位和当时的奴仆是非常非常类似的，但不是奴仆，形同奴仆。这里讲到了说，那承第一节讲到那承受产业的，我们刚才已经提到，这是指犹太人要领受从神来的给亚伯拉罕后裔的祝福，但是需要等待神所定的时间。按照当时的，不管是当时的犹太的习俗，还是当时罗马的法律，尚没有成年的孩子呢，虽然特别是男孩子，虽然有拥有儿子的地位，但是他需要有监护人的照顾 和督导，他的行动没有自由一如奴仆。在今天很多程度上，我们的孩子也是这样，他们要服在父母的或者这个监护人的管教之下。他在当时呢，只有等他成人之后，他才可以合法的继承他父亲的产业。在承受产业之前呢，他在这个师傅和管家手下受到严格的一个训练。这个在犹太文化里面，孩子到十七岁他们是到十七岁以后才认为他们成年。在十七岁之前呢，他们必须接受管理，而且这个管理不一定是他的这些就是刚才这个经文里面讲的师父，这些师父不一定是他的父母，对，但是这样的师父有很大的权柄，他可以给这个孩子说你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只有到了十七岁之后，这个孩子才能够从父亲得到一个儿子的名分，才有资格来继承父亲的产业。这是这一段故事的一个简单的背景。这里面请大家注意有一个词可能需要解释一下。这里讲到保罗说在第三节讲到我们为孩童的时候受管于世俗小学之下也是如此。大家可能会好奇什么是世俗小学。我们刚开始信主的时候，我们那个牧师要求我们读圣经是每一个字每一个字的要思考的。在我请大家特别思考这里什么是世俗小学。我查了一下这个在英文里面如果你去看有不同的译本 在英文的不同的译本翻译都不太一样。我这里挑两个中文的译本，一个当代译本把它翻成世界基本的规条，新译本把它翻成世俗的言论。如果你去看一些解经书里面他会把它讲成翻成中文，他会讲就像是宗教规条的 ABC， 就像我们上某某课比如说某某课的101就是那个入门级别的课。他说这里保罗用这个世俗小学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在孩童的时候，我们受制于这最基本的训练的控制之下。这里在犹太人当时的基本这样的基本的信条里面，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讲到了像因果律。就是说你要种什么你就收什么。这个因果律在我们世界上相当的这个社会中很多时候这是成立的。 但是我们不能把这样的因果律运用到我们跟神的关系上。不是说我们行律法行得好，我们就从那神那里得祝福，我们行得不好，我们就受咒诅。Okay， 这个不能简单的去来我们不能把跟神的上帝的关系建立在这样的一个只适用于世界的原则之上。但是当时的犹太人就是这样，很多他们就是受律法主义的影响，就是这样很机械的在遵守这样的律法主义，他把这个瘾强加在这个我们的救恩之上。这就导致了后来的在保罗在整个的加拉太书里面极力反对的这个律法主义。什么是律法主义？律法主义就是将一些规条凌驾于上帝与人之上。非常简单的一个例子，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二章那里讲到说，耶稣到了一个地方到了一个会堂那是一个安息日，那里有一只人枯干了一只手，就犹太人就来试探耶稣。试探耶稣是什么？问他在安息日治这个人的病可不可以。Okay， 他们是要把耶稣放在一个两难的境地，就是他意思要控告他。Okay， 如果耶稣在安息日治好了这个手枯干的人，那耶稣就犯了安息日，因为在十诫里面说你们要守安息日，安息日是不可做工。这个是他们把这个律法机械的强加在这个以规条的形式强加在人与上帝与人的关系之上。它也成为一种某种程度上成为一种奴役的形式。它借着这些种种的规条，它把来控制这个人的这样的要影响和扭曲人与神的关系。更重要的，这些律法主义者他们强调的是这些行为是要做给人看的。Okay， 在哥罗西书二章二十三节保罗说到，这些规条使人徒有智慧之名，用私欲崇拜，自表谦卑，苦待己身，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弟兄姐妹，也许你还记得耶稣在新约在福音书里面处处与法利赛人作对。法利赛人是他们很多是一群，是你如果只看他们的行为，他们是很所谓的很敬虔的一群人。Okay， 但是耶稣在那里处处与他们作对。这个律法主义的影响已深深的植入在今天的犹太教里面。如果我以前听一个传道人讲，在今天的传统的犹太社区，特别是到以色列，他们在安息日的时候什么工都不可以做。OK， 他到一个什么程度？安息日什么工都不可以做，他们要坐电梯的时候，你按那个按钮可不可以？你回家要按，你从会堂回家你要按那个电梯的电钮，你可不可以？你按了就是犯了安息日，那怎么办？他们雇一个阿拉伯的孩子坐在那里给他按那个电梯。弟兄姐妹，我们想一想，这样的一个宗教的实践背后代表的什么？在这样的实践背后，我们看到的是虚伪。这样的实践能够把我们真正的带到与神的关系里面吗？不可能的。所以保罗在这里是在第四章的一到三节是极力的在提醒当时的加拉太的基督徒，也是今天后世的所有的基督徒，我们要警惕律法主义。在下面在第四章的第四到第五节讲到，即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之下，要把律法之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这里讲到时候满足，这是我们神的永恒计划里的一部分。当他的时候到的时候，他派他的儿子以人的形式，完全的人性来到这个世界上，他要完成这个救赎的工作。这里讲到耶稣的工作，他 以自己为代价，要把律法以下的人救赎出来。这里他讲到，在这个赎买的过程中，他付上的代价是他自己。他这样的工作的结果是让这一些在律以前在律法之下的人，包括我们后来的这个历代的外邦的基督徒，我们都不再是奴役，不再受律法的辖制和奴役。更重要的，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Okay, 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看到 这短短的这几个字，你想到了什么？ Okay, 我们这里讲到，我们要得到儿子的名分。什么是儿子的名分？ Okay, 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读这个圣经的时候有没有问过自己，什么是儿子的名分？我自己觉得我们中文 翻译的不够的清楚，或者说不够的直白。他虽然翻得很雅，儿子的名分，到底什么是儿子的名分？我自己如果大家去看 NIV Bible， NIV Bible 是 The Full Rights of Sons， 就是儿子们所有的权柄权利我们都得到。这里讲到耶稣的工作，他在来到这个世界上，死在十字架上，为的是你我能够不再成为奴仆，我们能够成为儿子。也许你会问，成为儿子有什么了不起的？ OK， 那得到这样儿子的名分有什么好处呢？有什么 benefit， 有什么福利呢？在保罗紧接着在 第六节讲到，你们既为儿子，就神就差他儿子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爸父。这里讲到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我们得到儿子的灵，这是从神来的一个礼物。 okay, 我们有了神的灵在我们里面，我们可以和这个神有一个非常亲密活泼的一个关系。这里讲到说，因为神的灵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可以在这个神面前，我们可以呼叫阿爸父。这里我们先来看这个阿爸父。阿爸父，阿爸这两个字是当时的亚兰文，也就是当时的犹太人里面的 主要的通用的语言里面对父亲的一个非常亲切的一个称呼。这个发音实际上在很多的文化中 都类似，大家当发这个阿爸的时候，基本上在各种语言里面都是讲的是 跟父亲的一个、非常亲密的一个关系。而且这里讲到我们可以去呼叫， OK， 英文可以说 crying out 或 calling out， 不是我们那里在那里很胆怯的说问这个爸爸，而是说我们非常自信的说阿爸父，这个神是我们的父亲。我记得几年很多年前听一个传道人讲他自己的故事，那个时候我还没有我们的孩子，当时觉得 很生动。那个传道人讲到说，那个时候他女儿在读中学，经常学校有很多的活动，有的活动甚至要到很晚，很晚的时候女儿打一个电话给他爸爸，电话 拿起来就说两个字 Daddy come， 然后爸爸都没有说话，他电话就挂掉了。我就记得那个传道人当时说，凭啥？今天我们在座的父母，我们有孩子读中小学的，我们一定都有这样的经历。Okay. 我们的孩子找我们做事情的时候，真的是非常的坦然。礼拜五晚上，我在回家的从校园回家的路上，我儿子打电话给我说：“爸爸，去 Taco Bell 给我买四个 Taco。”那个时候快十点。Okay. 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OK。我没有想着说凭啥呀，也没有问他说凭啥呀，我就自己就屁颠屁颠去了。 OK， 然后在十一点之前把那个东西送给他。这就是我们跟父亲的一个非常非常活泼的关系。 OK， 我们可以在这样的父亲面前，我们 无所惧怕。 OK， 另外一方面圣经上讲说，耶稣说我们要回转成小孩子的样式。 只有我们回转成小孩子样式，我们才能体会到跟父亲这样一个父神这样一个非常活泼非常亲密的一个关系。Okay， 我自己在经常在讲到说，我们真的应该跟我们的孩子学一学。很多时候我们跟我们孩子做一点东西，你会发现特别在美国的孩子，他们真的很会讲话。我们给我们的女儿做一碗方便面， OK， 她会大呼小叫 That's so yummy， OK， 但是如果换成我们大人，你问她，她说还行吧。但是如果做一个父母，你会体会到完全不一样的这样的一个感觉。真的是不是说我们用父母的角度，某种程度上可以体会一下我们父神的一个心意。我们的父神期盼着我们跟他有这样一个活泼的一个生动的一个关系。在我这里要跟弟兄姐妹分享我自己刚信主的时候一个特别的经历。在刚信主的时候，我们的当时的传道人告诉我们说，你们要自己去学习培养跟神这样一个亲密的关系。当时他挑战我们说，他说你们从每一天自己的跟读经祷告在神面前安静开始。而且当时我们的传道人讲了一句话，我记得非常清楚，他说如果你每天花一点时间，不用很长，15分钟半个小时，你有读经有祷告有安静的时间，如果你坚持2个月还没有任何事情发生，他说你来找我。当时呢，我自己就在想到这样的事情，我就说被这样的激励，我就说我要尝试一下。 OK， 开始每天读经祷告。真的刚开始很痛苦，觉得心静不下来，一开始读圣经就走神，然后一祷告那就是这更是那种内心里面五马奔腾。那个平时记性没那么好，但是你要想祷告的时候一定想到各种各样的需要。Okay， 但是那个时候我们的传道人提醒我们，你要坚持。Okay， 我自己在那个坚持到几个礼拜都没有任何的，真的讲没有任何的事情发生。直到有一天我读到那个按照顺序读圣经，读到申命记23章13节啊，这节经文是这样讲的，说在你器械之中当预备一把锹，你出营外便溺之后以后，便用以铲土转身遮盖。Okay， 那是第一次我读到这样一节经文，我的眼泪流下了，没有任何人教导，我自己一个人。可能弟兄姐妹不知道为什么，我要跟大家分享一点背景的故事。我读到这一节经文的时候，那是第一次这节经文进到我的心里。我想到了在我17岁的时候，我要离开家要去读大学的时候，那个时候因为大家普遍的经济状况也都不好，交通也不是很方便，我从西安要坐20几个小时的火车到北京，我的父母把我送到西安的火车站，我们有几个同学一起，然后他们把行李打好交给我。 OK， 在我随身的包里面有一包卫生纸。 OK， 我为什么读到这节经文我当时眼泪下来了？我看到这个神考虑到我们这个他的子民的每一个细节的需要，甚至连上厕所这样的事情他都想到了。我看到了这个经文背后一个父亲的心意，我想到了我自己的父亲，我想到了我们所信的这位神。那是第一次我被圣经里因为圣经的一些经文流泪，没有牧师教导我，神用他的经文来直接跟我讲话。在那以后我对圣经在读圣经这件事真的我是认真起来，我知道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他可以借着他的话语来对我们讲话。在刚才我们读的这个经文里面，更重要的是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如果弟兄姐妹你还对这个不清楚，你可以再去看罗马书的8章15节，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 阿爸父。Okay. 在加拉太书讲到说，你们受的是灵，儿子灵，在罗马书讲的儿子的心，这是都是指的同一回事情。Okay. 我们跟我们的神有这么一个亲密，有如此亲密，可以有如此亲密的关系，以至于神他儿子灵可以住在我们的里面。很多时候我们的基督徒轻看我们的圣灵的内住。如果弟兄姐妹你有过跟一些比如说算命的啦、练气功的人打交道的经历，你就知道你里面有圣灵，可能你自己都不觉得。很多基督徒有过这样的经历，你去算命的地方、去练气功的地方、用气功治病的地方，如果有基督徒在场，很可能都是一个稀里糊涂的基督徒，那个算命的算不出来，发功的发不出来。他们有经验的这些师父们，他会问在座的有没有基督徒，如果有基督徒的，请你离开这个地方。 okay, 这样的见证比比皆是。 okay,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有这样圣灵内住的基督徒，我们自己完全不知道我们是什么样的位分。这是讲到我们内疚，我们得到儿子的名分，一方面我们得到这样的儿子的灵。另外在接下来在我们要看到最后一节经文第七节，可见你从此以后你们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既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嗣。在这里讲到一这个同样的，几乎是同样的经文，在罗马书的16章到17节，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与基督同作后嗣，我们如果与他一同受苦，也必同和他一同得荣耀。这里讲到一个完全的恩典，我们是靠着神成为后嗣，没有什么可夸的，不是你做得好，不是我做得好，这是神完全的一个恩典。我们因着神这样的恩典，我们得到了儿子的权柄。什么叫得儿子的权柄？ Okay, 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想过什么是儿子的权柄，什么叫后嗣？ Okay, 我们作为神的后嗣，我们是可以承受产业的，我们可以跟耶稣基督一起承受神的产业。在罗马书讲到我们必与耶稣基督一同受苦，也必与他一同得荣耀。所谓跟他一同受苦，我们在神国的事工上有份，与他一同得荣耀，我们在神国的荣耀上有份，这是我们所要承受的一个产业。我们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想过你所信的这一位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 Okay, 在我们的神是没有难成的事情。我这里也是想鼓励弟兄姐妹，如果你有时间少看一些手机，在读圣经之外可以看多看一些历代属灵伟人的传记。Okay, 特别是宣教士的传记，你从这个传记里面你看到神的手，神的大手笔。我希望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知道戴德生。 okay, 如果你不知道戴德生，作为基督徒原谅我讲，你要在神面前认罪。 okay, 作为一个中国基督徒，当戴德生在1850几年他那个时候立志说要去中国宣教的时候，他当时受到了当时英国的乔治穆勒弟兄的影响，他跟神立下一个心志，这个是后来也是成为他所设立的内地会，中国内地会的一个信心的原则。当内地会成立的时候，戴德生就坚定明确地定下这个差会的这个金钱使用上面的原则。他说，在我踏足中国之后，我就不能向任何人求取东西，我只能向神祈求。所以在离开英国以前，我要先学会靠着祷告，靠着神感动 人来成事。在这样的 信念的基础上，他定下了这个内地会的叫 Faith Principle， 信心的原则。他说不借贷，不募捐，凭信心仰望神的供应。所以如果大家你去看内地会的历史，他是戴德生包括他自己在他的讲道之中从来不提他金钱的需要，他也不会从来利用他能够 讲台的机会向当时的各国的基督徒来要求为他的事工来奉献。但是结果怎么样呢？在他1866年，他在开始在带领第一内地会的第一批宣教士到达上海。到1912年的时候，在内地会的传道士已经传教士已经超过1000人，当时成为在华最大的宣教机构。大家知道在支撑这么大一个宣教机构，在1912年的是要相当大的一个财力的支持。但是所有的金钱的奉献都来自于没有一次来自于他这样公开的向人来申请，这成为他的当时宣教的内地会的一个金钱的原则。他们的在 这是一群极大的经历了神恩典的一个事工，也借着他们祝福了非常非常多的华人的我们中国的基督徒。今天我们看看很多的福音的兴旺的地方，当年的种子都是内地会的宣教士撒下去的。他这样说，戴德生这样说，他说圣经清楚的教导我们不应欠债，我很难想象神是贫穷缺乏资源的，并且不愿意为他的工作提供所需要的。这是一个戴德生是一个能够非常清楚我们他所信的这一位神是怎么样一位神的人。他也非常清楚的知道我们得每一个基督徒得到儿子的名分意味着什么。我们的大老板是谁？如果我们今天的俏皮话来讲，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基督徒，我们都应该知道我们在天上的大老板是谁，我们在地上应该无所惧怕。我们弟兄姐妹也许会有这样那样的难处，但是我想我们最需要思考的，我们怎么样能够真实的来到这个神的面前。我们因着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名分，因着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权柄，我们可以与这个与神一起同享的美好。 OK， 我不这里不是说在要大富大贵，在财务上的 在金钱上的祝福，而是说从在永恒里面那一份荣耀，那一份富足是这个世界提供不了给我们的。我相信我们在座的有一些还不是基督徒的朋友，在今天的经文里面实际上也提供给你一个方案，说你怎么样能够跟我们在座的基督徒一样，你怎么样得到这样一个名分，你怎么样得到这样圣灵，怎么样得到 神的儿子灵，怎么样得到从神来的这样的一个权柄。这个答案就在我们刚才读的第三章的26到29节，这里说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非常非常的简单，我们只需要信这位耶稣基督，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就是披戴基督了，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都在基督里都成为义了。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照着应许承受产业了。如果你要问我们在座的基督徒怎么样跟他们一样，跟我们一样得到这个儿子的名分，非常的简单，就一个字，你们要信。 okay， 信耶稣基督。我也鼓励我们在座的慕道的朋友，你不要轻视这一个福分。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基督徒都可以给大家做见证，这一个名分意味着什么。 okay， 我来美国第二年信主，到今天已经21年。在这二十一年里，我 我跟我太太我们一起经过了很多风风雨雨，也做过很多让我们后悔的决定，但是唯一一个我们觉得非常庆幸，我们在来美国第一年我们就做出了决定，就是我们相信了这一位耶稣基督，我们得到了这个儿子的权柄，我们也蒙他的保守，蒙他的祝福。OK，今天我们也有机会，我们跟我们的很多的弟兄姐妹一起，能够跟我们的还不认识基督的朋友，我们来跟你们做见证。我们这一位神是又真又活的一位神。我们需要很快的总结一下今天我们读的这个经文。这个在约翰里面，第三章的最后讲到，因着耶稣的救赎，我们成为神的儿子。在第四章前面的七节讲到，我们不是律，前三节讲到，我们不是律法主义辖制之下的奴仆。我们得到神儿子的名分，这里讲到因着这个名分，我们跟神有活泼的一个关系。我们得到儿子的权柄。最重要的，我们应当活出神儿子活泼的生命。这个"应当"两个字，我把它括起来。OK。本来是不应该有"应当"这两个字的，但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可能需要思考的，我们到底里面有没有这样一个神儿子活泼的生命？也挑战一下我们在座的慕道友，你愿不愿意有这样一个神儿子活泼的生命？神的圣灵在你里面，你的一生蒙他的保守。如果你有这样一份感动，也鼓励你跟你周围的基督徒或者我们教会的任何一位带领的同工，你跟他们分享你，他们会告诉你怎么样去接受这样一位耶稣基督。我想我要挑战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基督徒，OK，我们是不是真正的知道自己的身份？在我们刚才读的圣经里面，我们讲到，我们每一位都有神儿子的名分，有神儿子的灵在我们里面，也有神的权柄给我们。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是一群圣洁，我们应该是圣洁高尚的王子。不知道大家想到"王子"这个字，你想到了什么？你是想到了穿得邋里邋遢的，还是你看到一种气质，一种高贵？我自己想起在我们在2001年左右，那个时候，当时有一个那个纪录片《十字架》，耶稣在中国刚出来，那里面有一集讲到当时在中国农村的一些年轻的基督徒的故事。当时那个时候我在读博士，我看到那一群年纪稍微比我大一点、差不多的那一群农村的弟兄姐妹，我看他们在人前的谈吐，我非常的惭愧。我那个时候在世界上一个非常一流的私立大学读博士，按人来说，我是有非常好的一个背景。但是原来我讲，我自说那个时候我看到他们，我觉得他们更像一群高贵的王子。我们很多时候想起我们自己，神给了我们这样一个基督徒，神给我们基督徒一个身份，我们不管老，不管男女，我们的身份都是神的儿子，我们是高贵的王子，但是我们自己把自己给搞成什么了？很多时候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在想，也许我们把自己搞得更像一个垃圾桶。我们什么东西往自己心里面装的都是什么东西？我们眼睛每天在电脑上、在微信看的、想的都是什么东西？是不是垃圾？我不敢说所有的都是垃圾，但是一定有很多的垃圾。至少我自己，我坦白的跟大家讲，我曾经为这个非常非常的 struggle 过。OK，我觉得浪费很多的时间，也羞辱这个神给我们这样一个身份。我们一起，这个我们需要来思考，我们每天手里所做的，OK，我们是不是真正的能够来荣耀我们这个身份？我们是不是活在孩子活在罪的挣扎之中？ 我们是不是做我们不当做的，看我们不当看的，想我们不该想的，讲我们不该讲的，或者是说我们不去做我们当做的，不去讲我们当讲的，不去看我们当看的，不去想我们当想的。原来我讲我们每一位基督徒，我们要在神面前来思考，更多的我们需要向他来认罪。我还要挑战我们 每一位在座的每一位基督信徒，特别是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我请大家自己非常认真的思考，你上一次你觉着你真真正正的来到神的面前，面对神是什么时候？我相信有弟兄姐妹会告诉我，是我觉知祷告的时候。我们今天很多时候传福音没有果效，因为我们身上没有这个王子的香气出来，没有神儿子的香气出来，我们不心以吸引别人，甚至有，也许有慕道友就直接会告诉你，就因为某某基督徒，我才不能信耶稣。Okay, 这种事在我们身边都发生过。Okay, 我想，我们弟兄姐妹，我们真的要在神面前安静，我们不能自己骗自己了。Okay, 我们是不是活得浑浑噩噩，与世人一样？世上人干什么，我们也干什么。我想我也最后还要经着今天的经文，也要挑战我们这个教会，我们这个教会所有的基督徒在一起，我们要思考，我们有没有活泼的生命见证在世人面前，我们这个教会能不能跟那些绝望之中的人提供希望。我们刚才讲到了律法主义，我们可能会告诉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但是出路在哪里？你我都有神的灵在我们中间，你我可能都已经有了天堂的门票。如果你我都是真心信耶稣的话，但是神设立这个教会在这里的心意，绝对不是我们这一群人唱着赞美诗进天堂。神对这个教会的心意是什么？我特别请我们的弟兄姐妹每一位，我们都思考一下，5年以后这个教会在做什么？有的话题谈起来真的是非常的残酷，但是我们不能，不管是我们教作为教会，作为个人，我们不能再浑浑噩噩的过日子了，我们不能自己再骗自己了。我们需要在这个神的面前，让神活泼的灵进到我们里面，从我们自己做起。也许我知道我们中间有很多弟兄姐妹，年轻的弟兄姐妹在 struggle， okay， 他们渴慕与神的关系有一个突破， 但是他们可能不知其门，不得其门， okay， 这里面有我们教会在教导方面的亏欠。我想也借着这个机会跟我们的弟兄姐妹分享，如果你今天有感动，你要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实际上非常非常的简单，从每天花15分钟到半个小时安静在神面前开始。不管甚至是我们的慕道的朋友，如果你想认识这位耶稣，也非常非常的简单，基督徒可以给你讲各种各样的大道理，但是我给你的建议，你自己到这个耶稣面前去问他，先从读他的话语开始，每天花一点点时间，15分钟半个小时，你读他的话语，花几分钟的时间，你可以从5分钟开始，10分钟开始，在他面前来祷告， OK， 跟他祷，就像刚才我们讲的那样，我们把自己摆在这神的面前，我们就像一个孩子跟爸爸讲话一样， 没有什么套话，没有什么那些表面的话，你不用去奉承他，你不用去巴结他，你就把你的心里话讲给他。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从你每天的读的圣经里面抓出一节 OK， 对你非常有感动的，成为这一天我们默想的一个经文。Okay， 我自己在我读博士最痛苦的那一段时间里面，诗篇23篇是每一天支撑我过下来的动力。到今天我对诗篇23篇的每一个字我都有非常非常的体会，因为在那些天里面，当我在实验做不出来，数据分析结果不对的时候，我只能用诗篇23篇来支撑自己。但是我们的神就是这么一位信实的神，他会供给我们生命的需要。也是借着这样的一个分享，挑战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能够得到这个活泼的生命，我们也能够活出这个活泼的生命，让我们里面的这个灵能够活起来，让我们人的这个灵对神的灵有一个回应。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天父啊，孩子，谢谢你今天我们在这里能够啊再次的来学习啊加拉太书这样的教导。主啊，我们知道也要珍惜我们所得到的这个名分，是神儿子的名分，有你的灵在我们里面，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呼叫阿爸父。我们求你的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内住的圣灵，也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主啊，让我们能够这样的羡慕这样一个活泼的生命，我们愿意也活出这样一个活泼的生命。我们也求你自己啊洁净你的教会，你啊祝福你的教会，让一切的虚假谎言远离这里，让真实，让忏悔，让这样的回转能够充满这个教会。说啊，我们知道在现今的这个时代，说啊是真的是我们自己，我们周围很多的人都找不到希望，看不到盼望。主啊，但是我们知道你的灵在我们中间，你也带领我们。主啊，你是这个世界的盼望，你也借着求你也使用我们这个教会，借着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把这个祝福，把这个希望带给我们身边的人。你让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世人能够看到光，能够看到那是从你来的生命的光。也求你祝福我们中间还不认识你的这些朋友们。主啊，愿你的灵能够摸到他们。主啊，愿他们也对你有回应。主啊，能够得到这一份救恩，也能够成为神的儿子。我们谢谢你，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求，